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赦罪与摊子起来。马可福音2:1-12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3卷弗类福音虽未记载毕士大池旁那个摊子得医治的神迹，可是他们却共同记述了另一个摊子得医治的神迹。在马太福音9:1-7，路加福音5:18-26有记载。显然这神迹有一定的重要性，不过这神迹不论是在场景、背景、内涵许多方面，都和毕士大池旁的那个摊子得医治的神迹有很大的不同。若是在毕士大池，你看到的是一幅灰暗阴沉的图画，那么在这个神迹中，你感受到的则是一幅明亮热情的画面。其中除了专注于听耶稣讲道的群众，还有4个蛮有爱心的年轻人，抬着他们的朋友越过重重的障碍来到耶稣的跟前。毕士大池旁的摊子得医治是发生在一个节期的安息日，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而且患者的年龄显然是不小了，但是这个神迹却是发生在加百农，就是耶稣自己的城，他出来传道之后所居住的地方。事件的场景也并非在安息日，乃是在耶稣传道的一个场合。还有呢，上一个神迹是耶稣亲自去找那个摊子，然后主动医治他，但是这个神迹却是他们来找耶稣，而且是突破一切的困难来寻求医治。此外，此处的摊子并非是一个长者，乃是个年轻人，何以知道呢？因为耶稣称他为小子，小子一词许多译本译作孩子。不论如何，3卷福音书同时记载了这件事，表示这神迹有一定的代表性。赦罪与摊子起来，马可福音2:1-12，神迹的解析。现在我们进到故事的现场，仔细观察事情发生的经过。3卷福音书记载的重点有些互补性的差异，所以必须同时观察它们的内容，才能窥得全貌。首先，福音书的作者记述耶稣在外地传道一阵子之后，又回到加百农， 显然很多人期待他的回来，所以一听见他回来就涌进他所在的地方，人多到一个地步，不仅房子内挤满了人，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但这一次的聚集是以讲道为主，毕竟这是耶稣最主要的工作。赦罪与摊子起来，神迹的解析。一，夹杂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不过这些拥挤在耶稣讲道之处的人们并非个个是渴慕真道的，路加特别指明那一天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也来了，他们是从加利利的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显然这些自以为是的宗教界知识分子听闻了耶稣的一些事迹，这次逮着机会要来查验一下传闻是否属实。本来他们老远的来到这加百农要听耶稣讲道是一件好事，可是因着来的动机并不单纯，自然观察事情的角度就容易带有成见，这是后来他们出问题的地方。赦罪与摊子起来，神迹的解析。二，四人抬摊子。马太和路加都仅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马可则清楚地指明是四个人抬来的。这个摊子怎么会知道耶稣来了呢？他又如何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病呢？他并不能出来，没有机会亲眼目睹耶稣所行的神迹，显然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即便摊子相信了，他自己仍然无法来到耶稣的跟前，这就是摊子的困境。总之，摊子是一种自己无法行动，而完全需要人的带领、帮助才能够来到主面前的病人。这个摊子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些好朋友，有爱心的朋友，他们不仅把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消息告诉他，相信他们也述说了耶稣的事迹，让这个摊子的心头燃起了一股希望，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求医治。其实用褥子抬一个人并不轻松，若是要走一段路那更是累人，还好这四个人愿意同心协力做这件事，事情就变得轻省多了。可是事情还是遇见了难处，想不到那一天听耶稣讲道的人是这样的多，他们不要说是进到屋内，连挤进院子的前面都有困难。赦罪与摊子起来，神迹的解析。三，信心的坚持。这摊子的朋友实在是有信心又有爱心的人，面对群众的阻隔，他们没有对摊子说抱歉，你看我们不是不愿帮你，实在是人太多了，我们回去吧，等耶稣下一次回到加百农的时候我们再来行吗？还好他们不是这样说，乃是愿意帮忙帮到底，在爱心和信心的激发下，他们看到另一条路，是上面的路。人生的事往往就是如此，地面的路走不通，可以走上面的路。许多人没有往上看，就忘记了上面这条更有效的路。难怪耶稣说，他们是有信心的人。就摊子来说，他一样有信心，因为耶稣是见他们的信心。原文用的是复数，这个信心群显然也包含了摊子，因为耶稣是见到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主施恩的对象是有信心的人。显然摊子从起初来找耶稣的时候就不是被勉强的，若是出于勉强，这时候一定会说，你们的爱心我完全知道，可惜今天时间不对，没关系，我们改天再来。他会给朋友们一个下台阶，也给自己一个下台阶。幸亏他没有这样说，否则他仍然是一个摊子。 接下来他们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就是上屋顶拆瓦片，马可福音所记说的拆了房顶。若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许多人必以为是不可能的。其实由于耶路撒冷雨水不多，又没有台风，当时很多犹太人的房顶是在屋梁上搭些树枝，再铺些带叶子的细树枝，如此既可遮阴又可挡雨。高级一点的就是在树枝上铺些瓦片，这样的屋顶到今天还有。笔者去以色列参访的时候就看过这样的屋顶，所以路加福音五章十九节这样说，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它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固然这不是太难的事，但是仍然可以显明这几个人的信心，他们坚持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也就是说他们坚信只要带到主的面前，这摊子的困境必然得以解脱。赦罪与摊子起来，神迹的解析。四，小子，你的罪赦了。面对突然坠到眼前的摊子，耶稣说了一句似乎不搭当的话，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无论是从当时的处境或是今天的理解来看都有点唐突，因为这些人来是为了寻求病得医治，为何耶稣要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事实上耶稣的宣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行神迹的过程中直接切入赦罪的宣告。接下来的六节经文都和这句话有关，它可说是这个神迹论述的核心内容。主耶稣的宣告有两方面的用意，一个是关乎摊子本人，一个是关乎在场的众人。小子这词希腊文的意思是孩子，它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称呼，也是用来称呼比自己年幼的人，所以耶稣这样称这个摊子，一方面说明了主对他的接纳，同时也显明这摊子的年龄应该还是一个年轻人。你的罪赦了，主把赦罪这件事放在最前面，实在是有道理。根据马太所记，主在这句话之前还说了三个字，放心吧。所以主所说的整句话是如此，马太福音九章二节，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主所说的放心和赦罪这两件事显然都是针对这摊子的罪。为什么主要说放心呢？毫无疑问，这摊子是带着信心来的，但在面对这位圣洁之主的时候，心中的隐情不自觉地被光照，让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是不配蒙恩的罪人，所以忐忑之心油然而生。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和冲突在许多欲决志信主的人身上也时常看到。为这缘故，耶稣对他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好使他能坦然用信心接受主的医治。可见年轻人和年长者对罪的敏感度有很大的差异，那个38年的摊子对自己的罪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良心的功能渐渐地麻木，以至于主必须提醒他不要再犯罪。甚而即便主是这样提醒，他心中不一定有多少体会，可是年轻人涉世未深，对罪多少有点感觉，所以知道自己是罪人。我记得自己在初中第一次考试作弊时，心中如有大锤敲击，良心不安，脸孔发热，以后续犯则感觉渐弱。所幸主没有容让我这样堕落下去，到了初中二年级即蒙恩得救。侍奉主的这些年来，我深觉带领年轻人信主远比中年以上的人容易。根据一些调查， 人一生中19岁以前是信主的黄金期，主要原因乃在于涉世未深，良心尚未麻木。所以主说的这句“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对这孩子来说实在的紧要，既释放了他良心的控告，同时又提醒他根本的问题是罪。的确，许多生理上的病和罪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在这一点上，这个摊子的病因和毕士大池旁那个病了38年的人似乎并无二致。赦罪与摊子起来，神迹的解析。五，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大问题就是，有了一点圣经的知识，就以为什么都知道，实际上他们看得太肤浅。这时他们心中开始议论耶稣，何以敢讲这样的话？所谓健忘的话，就是指耶稣所宣告的赦罪是越过了自己的地位，侵犯到神的主权。而健忘一词在原文本就有亵渎的意思，在许多地方也被翻作亵渎，因为在犹太人看来，人宣告赦罪是亵渎神的事。按照律法，亵渎神可是不得了的大罪，是致死的罪。其实法利赛人的观点有一部分是对的，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话完全正确，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免人的罪，而且按照律法的规定，神的赦罪可不是由一个人嘴巴说说就成了，罪得赦免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认罪和献祭之后，他的罪才能够得着神的赦免。所以就当时法利赛人的认知来看，耶稣的话不仅是僭越了神的主权，也僭越了神的律法。那何以耶稣甘冒大不韪宣告赦罪的事呢？当然，一方面耶稣宣告赦罪是出于他的所事，他就是弥赛亚，是那位审判的主，他有权定罪，也有权赦罪。这个观念在约翰福音中常被提出来讨论，例如在约翰福音5:22，主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在约翰福音5:27又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此外，在旧约，神早就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宣告弥赛亚的来临带来赦罪的恩典。在撒加利亚书3:8-9，先知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撒加利亚书13:1又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若耶稣真是弥赛亚，那么这赦罪的事当然就不构成健忘了。至于耶稣是否是弥赛亚，这事也不难确认。今天这群法利赛人何以在这地方听主讲道，岂不是因为听见或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大能吗？这时他们若能把耶稣所做的对照这赦罪的宣告，立即可以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可惜的是，他们的心中还带着一些成见，以致无法把这两方面的事实连贯起来思考。今天许多人的问题也是如此，骄傲和成见限制了人的思维和视野，使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反而变成模糊不清。最主要的是， 耶稣借着这赦罪的宣告，使人知道这是一个不同时代的来临。赦罪不再是借着赎罪的祭牲，也不再是借着肉身所立的大祭司，乃是借着神的儿子，就像他的宣誓：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是福音的重要真理。希伯来书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解释这个重点。希伯来书10:4-12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但这赦罪的真理在耶稣传道之时还是隐藏的，必须等到他为人钉十字架后才显明出来。
虽然受苦，你却什么不开口，神的儿子为我不求自己，不是我的香平安，你手边上我的早已知，因为你流出的血将我污秽全洗净，我的过犯已经离我远去，因你的爱，我的早心生命。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